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有时候我觉得啊，我跟天父之间的关系呢，不太像是儿女跟父亲的关系哦，比较像是上司跟下属。我常常觉得自己工作的表现不够好，要再更努力。那也会觉得呢，天父上帝好像一直在给我打分数啊，一直呢在鞭策我要继续呢做得更多，做得更好。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心思意念呢，其实在服事当中是没有办法得安息的，也就没有办法经历越服事越喜乐。长年以来呢，我都需要面对这个问题，那就是神是按照我的本相接纳我的。我们的价值并不在于我们能够做什么，而是我们本来就是神的儿女，我们已经透过耶稣基督回到神的家中，我们不必呢再像一个仆人，再像一个奴隶一样，而是可以享受神家中一切的丰盛。但往往呢，我们很容易落入律法当中，很想呢继续靠行为来得到天父上帝的称赞。那当然呢，一个基督徒绝对不是不去有善行的，但是我们需要明白的是，我们行善并不是为此呢才能够使我们的上帝更爱我们一点。没有什么可以使上帝更爱我们，也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使上帝少爱我们。但是这个心态呢这个内心的动机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最主要就是我们需要先被神的爱所满足了。当我们更明白神的爱之后，才有能力呢去回应这份爱。也在服事当中呢，我们知道这是因着我们爱神，而不是因为呢是命令，是律法。今天呢要为你送上这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福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的主题是爱心高过律法，经文在加拉太书第五章13-14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五章13-14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加拉太书第五章13-14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了。爱心高过律法。信心如果没有配上行为，则是死的信心。信心丝毫不起作用的原因，就像一个人的脑袋里装的全是木屑，而不是头脑。信心若是新生命的根，行为则是信心结出来的果子。我们并非凭着行为去求信心，坦白说，行为乃是信心所结出来的果子。 信心如果是行为的根，那么爱心就是产生行为的动机了。爱心越多，越无需律法；爱心越少，则越需要律法来加以约束。比方说，做母亲的照顾家人是出于天生的爱心，用不着律法来督促他。但是做母亲的万一爱心不够，没有尽到照顾家人的责任，这时就需要靠律法来约束了。爱心高过律法，一个有爱心的人就不需要律法，因为律法不是为好人制定的，而是为不法、不受约束、不敬虔、犯罪、贪恋世俗等这一类的人制定的。究竟我们行为背后的动机是律法或是爱心呢？我们侍奉上帝是出于爱或是出于恐惧呢？老实说，有些基督徒甚至还不晓得自己已经从律法的约束中被释放了，如今一切都是凭着爱心。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赐给我真正的信心，释放我在真理中得到真正的自由，脱离律法的辖制，以爱心和善行来回应你的爱。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慈神爱所。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在你眼中。
奇妙的爱深深吸引我，完全接纳，紧紧拥抱我，我曾失丧，如今被寻回，你改变了一切，我献上感谢。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橄榄出版社出版，刘信之牧师所写的《研习攻略：上帝藏在细节里》。这本书总共有18章，我们今天要看到第16章和17章啊，也就是来到尾声了。以斯帖记在刘信之牧师的笔下成了一出非常精彩的宫廷剧哦。在当中呢，我们看到反派的角色被逆转了，而原本呢悲哀哭泣转为欢喜跳舞。今天我们就继续看到第16章喜乐的下半段，还要进到第17章群体，一起来读这一本《研习攻略：上帝藏在细节里》。普尔节的庆祝活动以朗读以斯帖记为中心，这是犹太人必做的节庆仪式之一。犹太人在会堂里朗读以斯帖记，当念到哈曼名字时，用嘘声跺脚制造噪音，以示对邪恶的抗议。今日的普尔节，犹太人会化妆游行，这是一个喜庆的节日。犹太家庭通常会设筵庆祝，这些筵席充满了美食和笑语，纪念生命与重获自由的美好。传统的食物包括哈曼的耳朵，这是一种三角形的饼干，象征哈曼的帽子或耳朵，里面通常会包着果酱或罂粟籽馅料。这些食物不仅是节日的象征，还是用来纪念上帝的拯救。普尔节因为是喜乐的节日，所以也会喝酒庆祝。他勒木引述公元4世纪被称为拉比拉瓦的名言，提到人在普尔节饮酒致醉，直至他无法分辨咒诅哈曼与祝福莫迪改之间的差别。无法分辨并不完全是指醉酒到失去意识，而是象征着超越理性的狂喜状态。普尔节所庆祝的是一场完全出人意料的逆转，从哈曼计划灭族到犹太人反败为胜，这反映了上帝的干预和恩典。饮酒到无法分辨的状态，表明人们在这一天暂时放下逻辑和理性，进入纯粹喜乐的境界，完全信靠上帝的旨意。这句话用夸张的方式提醒人们要彻底沉浸在普尔节的喜悦中，但它并不是鼓励毫无节制的饮酒行为，而只是一个比喻。在以斯帖记中，哈曼代表了邪恶与骄傲，而莫迪改象征着公义与谦卑。这句话提醒犹太人在普尔节中不要只停留在二元对立的层面，而是以一种更高的视角来看待事情，感谢上帝的救恩，因为所有的事情最终都在上帝的掌权之下。这句话背后更深的意义也在提醒人们，普尔节的核心在于完全交托于上帝的拯救。这份救恩叫人不可思议，以至于人类有限的理性已经不足以完全理解。在普尔节，犹太人回顾历史，体会上帝如何在看似绝望的处境中扭转局势。透过这样的欢庆习俗，他们学习放下分辨善恶的执念，单纯欢庆上帝奇妙的作为。这不仅是对上帝信实的见证，也是对当下生命境遇的反思。即便现实可能混沌不明，上帝的恩典却总能带来出人意表的转机与喜乐。在以斯帖记和但以理书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个人信仰的故事，还有犹太群体在异邦世界中的挣扎与坚持。 这两卷书描绘了犹太人在波斯和巴比伦帝国的宫廷中如何在困难重重的环境下寻求生存之道，并保持信仰与身份。这些叙事不仅停留在古代，它对今日基督徒的群体生活也有深刻的启发。在以斯帖记中，上帝似乎隐藏在历史的幕后，然而他的手却透过人的智慧与勇气悄然运行。当哈曼策划屠杀犹太人时，正如经文所说，以斯帖他说，你当去招聚书山城所有的犹太人，为我进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进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以斯帖并非孤身面对这一个挑战，他与堂兄莫迪改合作，并招聚宫外书山城的犹太百姓以及宫内的使女共同进食。这种全体的参与和共同的祈祷加添他百倍的勇气，使他有智慧投入这场属灵征战。这提醒我们，无论在看似无神的世界里，还是信仰遭遇挑战的时刻，群体的支持和带导都是不可或缺的。丹以理和他的三位朋友，哈纳尼亚就是沙德拉，米沙利就是米沙，和亚撒利亚就是亚伯尼哥，在巴比伦帝国的宫廷中面临了重重挑战。他们坚持遵守犹太律法上的饮食条例，拒绝食用王膳。这种信仰上的坚持和对上帝的忠诚，不仅塑造了他们的品格，也使他们在面对宫廷中的各种危机时，显示出无与伦比的勇气和智慧。他们共同度过了两次巨大的考验。首先，在面对君王要求解梦，却未能如实解释，可能招致全体智囊被处死的危机时，他们凭着对上帝的信靠和彼此的支持，成功化解了这个险境。其次，当尼布贾尼撒王下令全国人民跪拜金像时，他们拒绝屈从。即使这个决定将他们置于火窑的威胁之下，他们仍坚守信仰。正如经文所说的，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贾尼撒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上帝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他们的坚持和信仰最终使上帝在火窑中奇妙地拯救了他们，显明上帝伟大的作为。这种团结的力量不仅使他们在困境中得以站立，更提醒我们在现实的困难中，信仰群体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正是他们彼此的鼓励，使他们能够在异教的环境中坚守信仰，展现了信仰共同体的强大力量和上帝的信实，一起在外邦文化的职场中侍奉上帝。以斯帖和但以理都在宫廷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的职场经历反映了如何在异邦权力中心生存。现代的职场有时就如同深宫内院，充满了权力的角逐与利益的冲突。基督徒在职场中面临的挑战和古代的犹太人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以斯帖运用智慧与勇气，在权力的漩涡中找到了生存之道，而但以理则在忠于信仰的同时，保持了他在宫廷中的影响力，同时寻求群体的支持。这两段历史叙事中的犹太群体展现了信仰共同体的力量。无论是波斯宫廷，还是巴比伦的庙宇林立的世界，犹太群体都透过紧密的联系和共同的信仰，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在今天的教会中，面对无数挑战和试炼，我们常常需要在信仰的共同体中找到支持和力量。 这种信仰共同体不仅要彼此扶持，更需要在群体中寻求属灵的引导，以持续见证上帝在我们生活中的作为。以斯帖和但以理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信仰不仅仅是个人的，而是在群体中得以持续并发挥力量。在异邦世界中，这种群体的力量尤为重要。正如希伯来书的作者劝勉因坚持基督信仰受到逼迫甚至有辩解试探的基督徒，经文说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而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十二到十三节也提醒我们，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这告诉我们，虽然军队有领袖，征战的成功仍然需要整体的合一，灵性上的征战也是如此。我们的信仰需要群体对上帝的敬畏与同心。在以斯帖记和但以理书中，我们看到禁食作为信仰的实践，展现了群体的信仰力量。禁食虽然不涉及物质的饮食，但它是一种神圣的饮食，象征着灵魂的满足与滋养。在以斯帖记中，禁食不仅是对物质上的拒绝，更是对上帝的全然依赖。从集体的禁食到后来的欢颜，这个过程反映了信徒如何通过共荣的灵性实践，从而经历上帝的恩典与祝福。禁食本质上不是达成目标的工具，而是一种谦卑的表达。在禁食中，我们不仅放下物质的需求，更是寻求上帝的面，表达我们的悔改和信靠。这种举动展示了一种灵性上的敬虔，并为上帝的恩典预备了空间。群体禁食成为一种神圣的筵席，在这场看不见的筵席上，信徒们共同寻求上帝的祝福，展现出集体的代祷和共荣。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信仰不仅是个人的经历，更是一个群体如何在困境中彼此扶持，共同见证上帝的信实与荣耀。这种互动不仅使我们在信仰中得以坚立，也使整个信仰共同体在挑战中得以成长。在当今世界，这样的灵性实践尤为重要，就像复兴祷告小组中基督徒们彼此扶持一样。这种群体的力量让我们在信仰的旅程中更加刚强，成为上帝的见证。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抬起我的头》。
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不知息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公义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你尊荣。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不知息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公义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不灰心，不丧胆，依靠主必无所缺，全能神赐爱主，你
着我的命来认识我，不知惜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公义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不灰心不丧胆，依靠主必无所缺，全能神慈爱主，你用笑脸帮助我，我的力量和拯救，我的山寨和高台，有谁像你扶持我，应允我的呼求。我要抬起我的头，仰望主耶稣基督，荣耀君王，我四维的盾牌。
我们今天从研习攻略上帝藏在细节里看完了第十六章喜乐，以及第十七章群体，在下一回就要进到最后一章了，主题就是研习，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